听完刘季传道的见证，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主，感谢主，让教会愿意在宣教的事上，我们的弟兄接受负担，去到南非，弟兄所经历的许多的许多的苦难，他在这里不能一一的来说明，为了那里的灵魂能够得救，他们摆上，他们的家随时都可能被抢的，两道铁门，然后他真的是被抢过，神让他回到他自己的娘家，我们的母会，我们继续为他们祷告。今天是父亲节，刚才有一些父亲没有站起来，我看到了，他们有孩子，我想他们是不好意思站起来，免得有一些的人觉得他还不是父亲就不好意思。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父亲，每一个人都是神要赐给我们很多属灵的儿女们。在主所赐给的这些仆人中间，有一位非常有信心的，就是穆勒 George Mueller， 在他一生中间，他就成为孤儿的父，他领受了这样的一个负担，他服侍了10022个孤儿，他供应他们的生活，教导他们学艺，然后为他们安排前程，他的一生就如此的倾倒下来，让这些人的命运得以被改变，他用神的正道来劝勉他们。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所唱的那些歌，神真的是特别与我们同在啊！因为啊，我刚才非常受到感动，要用这很短的一段的时间讲到这个父亲的教导，去年已经讲过一些，但是没有讲完，所以我说今年再讲，结果我看今年可能没有办法再讲完，讲不完了我们下次再讲。我们今天有圣灵很特别的印证，当我们的宣召啊，当我们的诗歌，当我们在一起的祷告的时候，神把这所有的要放在每一个人心里面，要让我们明白的，让我们思想的，要让我们成为生命中间的意象的啊，已经放在我们的中间了。我们现在来看神如何的把这些事情显明出来。好，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求您自己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用你自己的话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知道主你如何的恩待了我们，也让我们成为主你自己可以赐福的管道，让许多人能够蒙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父亲节其实第一次的聚会啊，如果啊大家真的要知道的话，是没有多少年前，是在1910年，在华盛顿州的那边有一个女士，为了纪念她的父亲，在她女儿13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就过世，这个父亲就独自抚养了6个他自己的子女，等到父亲过世的时候，他纪念这个父亲，因此就有父亲节。我们晓得这个父亲好像都是要过世了以后，大家才知道，才会想到，平常的时候都不大想到。啊，我女儿跟我发了一个电邮说，父亲，你下个礼拜去看一看，也许在邮箱里面有一个东西，那是我寄给你的。啊，下个礼拜不是今天，感谢主。但是至少还是在父亲节以前告诉了我，所以我要等候啊。所以这些父亲在世上完成了他所有的一切事情以后，归到天家，儿女们全家团聚，好得无比。我们这个时代是非常需要父亲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正在转变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知道有婴儿潮，就许多的婴儿他们就出生了，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步入了中老年了。从1976年一直到1996年这一段的时间，有一批的人生出来了。这一批的人他们叫做 millennials， 叫做 bridgers， 我们中文叫做横跨千年的桥梁。这一些的孩童生出来以后，他们现在占了全美的人口的1/4，将来成为这个社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人。当他们这些人现在在成长的过程中间跟我们有所不同，他们所遇见的一些挑战，面临的危机啊，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在18岁以下的这些孩子们，他们有1/3在他们一生的中间，有一段长的时间父亲是不在他们的家中的，父母亲都在抚养他们，不到一半，这是何等的一种状况。所以这些孩子们面临未来经济的一些的冲击，道德的沦亡，暴力，对同性恋，对男女界限的模糊，信仰的危机，每一天平均一个父亲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不到14分钟，这14分钟的时间有多少的时间是跟他们讲话，面对面的更少，讲重要的话那是更是微乎其微。所以父亲需要醒过来，这一些孩子 他们的祖父母是60%是信主的，他们的父母亲40%是信主的，他们的哥哥姐姐25%信主，但是到他们成年以后，他们信主的只有4%。这是一个信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在这样的影响很深远的这个情形下面，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中国人的父亲跟母亲对孩子们的影响是更为巨大。我们中国有很多的文臣都是出于书香门第，他们从小就得到父亲的教诲，家学渊源，代代相传。中国的武将也是一样的，将门虎女，虎父无犬子。我们都知道这些承继了这个父母各样的祝福的儿女们，很多青出于蓝更胜于蓝。但是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些儿女们是不是真正的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的蒙到神永远无限的祝福呢？所以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见神借着使徒保罗要让我们知道神要我们父亲要做什么样的一件事情。第一个是要用主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刚才施鸿运弟兄选的那一段的经文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经文就是他的第一段，这就是以色列人在生命记第6章4到9节里面讲的。他说，听啊以色列，你们要听啊，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而且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而且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中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你的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在你的城门上。也就是说，让人能够看见的地方，要遵行神的话。神的话，做父亲的必须先要爱慕熟悉，然后宝贵神的话，相信神的话，遵行神的话，然后认定神的话，传扬神的话，这才有可能让他的儿女能够得到神的话语的帮助。第二，我们遵行神的话，他是不可以离开神。你可以说我喜欢这个神的话，但是却是离弃了神。大卫王他是在以色列所有的君王里面神最看重认为是最好的，他不是一个没有瑕疵的人，但是他敬畏神，他知道他要谦卑，要悔改，要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他的罪。神的祝福应许永永远远不离开他的家。我们直到如今，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我们都是从他那里得到帮助。他劝诫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他这样说，在历代志上28章9节那里说，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大卫讲这个时候心里面是非常的沉重，因为他看见很多人离弃了永生神，他看见很多的人被神丢弃。大卫他就告诉所罗门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父亲的神啊！今天我们做父亲的，我们是不是真是很认真的跟着主的教导，相信他托给我们的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教导我们的儿女。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也知道要教导他的儿女，所以才有这些箴言。在箴言书1章7节到8节里面，所罗门王他怎么说呢？他也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这一件事情所罗门他知道是非常重要，他父亲教给他的，他要教给他的儿子。可是呢，他要训勉他的儿子，他自己的行为跟得上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很多的父亲不愿意去训诲他们的儿女，以为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所说的要儿女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觉得这样的一件事情不能由自己来说，你为什么跟孩子说你要听我的呢？不好意思说，但是这一条诫命是让他们能够长寿，能够得到神的祝福，能够让他们一生蒙福不尽。所以做儿女的要蒙神的祝福，我们做父亲的不可以夺去这个福分，一定要告诉他们要敬畏神，否则的话我们一生过去了以后，你面对的是没有神的这个地方，是很可怜的。这条诫命是我们要孝敬父母，在世的日子里面我们就可以得以长寿，可以得到神给我们的一些的祝福，这是神让他的儿女们要思想的诫命。这一个父亲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父亲，但是天父是完全的，天父要祝福我们。在圣经里面记载了雅各 也就是以色列，他的这个众子，他一一的为他们祝福，他真的是非常看重他这些儿女，他不愿意看见他们有任何一个人失落。他说如果他们失落，我就白发苍苍凄凄惨惨的下入阴间。临终的时候再三的叮咛他们，要他们回到神祝福他们永远为业的地方，就是牛奶与蜜之地。全世界的祝福从耶路撒冷而出，救恩从犹大而出，那个地方是雅各告诉他的子子孙孙，就在那里，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他们一同敬拜，直到如今他们能够团结合一，保持传统，敬畏真神，分别为圣。弟兄姐妹，有一天主耶稣还要再来的时候，以色列家全家要得救，以色列家没有一个是悖逆。到那一天，我们就要看见雅各的家要被神复兴，这是一个父亲的责任。然而教导神的话语中间啊，除了我们要遵循他的道，不可以离弃神，我们要训诲我们的儿女以外，我们还要知道我们不可以不管教儿女。管教儿女这件事情，我们中国人有很多很会管教，所以也不用多说。但是圣经上面讲到，趁着有指望的时候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箴言书十九章十八节。今天我们任凭那些孩子，将来有一天他会恨你啊，他会说你没有好好的管教我。所以我们要晓得不可不管教孩子。好，有了神的话以后，我们看这个父亲还要怎么样呢？啊，要用自己的生命要做一个榜样。一个好的父亲就像一个大树一样，树下都能够得到荫庇的，他的儿女得到他的帮助。我们晓得在南非，就刘季在那边侍奉的，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传道人叫做 Andrew Murray， 叫穆安德略。他讲了一句关乎这个家里面的事情，他有一句名言，他说治理家的秘诀啊是什么呢？是先管理自己。我们希望儿女成为怎么样的人，我们就要先做怎么样的人。 The secret of home rule is self rule. First being ourselves, what we want our children to be.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啊，是能够以身作则，我们成为一个表率的时候，这个儿女会跟上来。穆安德烈他是很久以前的人啊，他生在1794年啊5月26号。他生在苏格兰，他在南非传道44年。他与他的这个妻子一共生了16个儿女，其中有11个长大成人，中间有两位独生以外，其他的9位他们不是做牧师的就是做牧师的太太。他们一共有108个孙子孙女，都是敬虔的后代。弟兄姐妹，这就是父亲的一个榜样。另外有一个牧师在美国是非常熟悉的，叫做 Jonathan Edwards。 他的父亲的中间啊，我们看见在1703年10月5号他生于美国Connecticut 这个州里面的一个牧师的家中。在1900年据他们的调查，在1394位他的后裔的中间，看见他们出了13位非常著名的大学的校长，许多的教授院长，还有100多位牧师，有60多个作家，60个医生，75个军官，100个律师，有无数侍奉神的基督徒，有3位参议员，还有许多的众议员，30位法官，一位副总统，还有许多企业家、银行家。他的后裔没有人犯罪。你说可能当时的人不大犯罪，不，他们在1677年有一个流氓跟一个放荡不羁的人，他们结婚了以后，追溯他们在1900个后裔当中有771个他们触犯刑罚的，有250个人是作案被捕，有60个小偷，而且有39个杀人犯，被判坐监牢的年数总共加起来了1300年。父亲的影响是非常的大。弟兄姐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来约束我们自己。神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我们都很清楚。箴言书14章26节讲，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我们需要有一个避难所，我们的儿女也需要有一个避难所。刚才我们讲到，在这个世纪交错的时候，这些儿女生下来，他们非常的茫然，他们没有根，他们没有一定的尺度，他们没有前途，他们非常的痛苦。在圣经中间有一位父亲，就是利甲族的约拿达，他吩咐他的子孙不能够喝酒的时候，他们就不喝酒啊！感谢主，这些人他不但不喝酒，他说你不要种葡萄园，而且呢也不要撒种，不要盖房，你们就住在帐篷里面，他们就遵守。当时是很不合理的，为什么祖先要我们这样呢？可是在耶利米书35章第18节到第19节里面就解除这个谜了，是神特别说这一族的人他永远不会缺人侍立在我的面前，也就是说他们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他们要侍奉我。 今天不是说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或者不可以做，没有说不可以喝酒，但是有一些的人，他们如果有神对他们的呼召要他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不要用人的想法来看这些人是神分别为圣为神的家里面来尽忠的。好，我们再看，做一个父亲要约束自己，绝对不可以做一个坏的榜样。以色列北国的19个王全部是坏王，没有一个是好的。在列王记上要结束的时候，22章51到53节里面就讲到了亚哈，他的儿子亚哈谢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的父母，又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事，他照他父亲一切所行的侍奉敬拜巴利，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北国在主前721年被掳去，南国在586年才亡，他们先前就被亚述灭掉，他们非常的可怜。所以我们今天做父亲的需要知道，我们要做一个好的榜样，不可以做一个坏的榜样。不要随便的要求儿女去做自己没有做到的事，不要心里面存的对父母不满的心，这些都要除掉。不要把标准定得太高，让儿女达不到，让他们丧志。不要偏心，所有的儿女啊一视同仁，这些我们都要注意。不要拿自己的儿女跟别人的儿女去比较，也不要冤枉儿女。有时候他没有办法被你冤枉了，你怎么办？你伤害他，他怎么办？他告诉你说我要自杀，你说你去死吧，我知道你不会的，这个非常大的伤害。后来他就为了要让你痛苦一点，他真的去死了。不要让儿女再丢面子，不要忘记要保护这个儿女，不要让他们受到伤害。我们绝对不要让子女受到亏损。你知道在圣经中间有这个基甸，他的70个儿子都是因着他个人的一些错误啊，让他们都灭亡了。扫罗家也是一样，他3个儿子后来约拿丹、亚米拿达、麦基舒亚跟他一同在基利波山上被杀了。不只是如此，后来他还有7个子孙，因为扫罗杀了基遍人的事情，神在那里要报应。在大卫年间有3年的饥荒，这时候只好把7个子孙交出来。啊，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我们都要注意的。我们全家都要侍奉耶和华，不是说做牧师才是侍奉，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今天你除了侍奉神以外，你侍奉的世界，世界不爱你，你侍奉的魔鬼，魔鬼会把你吞吃毁灭。我们现在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在约书亚所说的，就是刚才我们所唱的那个歌，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去怎么样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你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当时约书亚他自己所说的。我大儿子今年暑假在美南浸信会西南神学院修2年的圣经德文，他已经在那边很多年学习这个神学，他非常努力。他有一天要背200个德文的单字。今天他正在那边实习的教会里的英文堂讲道。他跟我一样没有口才，我们不是只有刘季才没有口才，我们都没有口才啊！我们有什么属灵的口才？我们一点都没有。他很困难，他跟我说：“爸，我就没有办法侍奉。”我说：“我以前也是觉得这样，我现在还是觉得这样啊！我们都没有，我们谁能够讲神的话呢？我们都不配。但是神要使用我们，我天天为他祷告，我求神来怜悯他，让他尽心竭力，直到建筑的日子。最后我们要说的，要用爱心来养育。”啊，这个爱心是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说，人若不看重自己的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这是在提摩太前书5章8节。所以神告诉我们，我们要照顾自己家里面的人，要看顾他，要养育自己的儿女。好，我很快的讲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供应孩子一切的需要，是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你不能说我给你钱呢，我给你上学呢，你还有什么东西不满意？我小的时候一个玩具都没有，你看你家里面还那么多啊，你就对他不满意，不可以的啊。今天我们需要知道孩子的这个需要，除了让他念书以外，我们还要让他知道他的价值是什么。他的价值不是只是他念书，今天念书的是很多中国人很自以为好。我小儿子也在西南神学院浸信会，在那边念书，他现在在带一个大学生的团契。前几天他们有一个高中毕业典礼，教会里面有9个应届毕业生，他们在那个学校里面，这个前12名中间有6个是他们教会的， 那你说他们可能学校很小，只有50个，不，他们学校有600人，也就是说他们中间有6个人都是那个全班第一名的，啊，其他的几个都是优秀生。弟兄姐妹，我们中国人已经蒙了很大的一些祝福，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不是一切，这是很小的一个部分，这一切都会过去。我看过很多常春藤毕业的到最大的公司去做事的，结果到了最后的时候，他们心里面非常的空虚，非常的痛苦。弟兄姐妹，因为他们没有神，没有根。我们感谢主，这一些孩子念书念得很好，他们没有去跟人家发生这个性的关系，没有醉酒，没有去荒宴，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长大。我们今天本来是要在这边有婴儿奉献，结果一个都没有，我也不难过，我责任更少一点。但是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呢？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孩子在哪里呢？我们的父亲在哪里呢？我们要指教孩子当行的路，你一定要指教他，你如果不指教他，哈，到老了就会偏离，哈，这是箴言书22章第6节。很多人误解这一段圣经的意思，以为那个孩子要走的路是父母为他定的，就说你要他走父母亲的路，他到老的时候不准改行，啊，不是这样。第一个，教导孩童不是叫你教导已经成年的孩子啊，成年的孩子他是你的朋友，你要尊重他。你最能够影响他的时机是他小的时候，你说我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你还有孙子，你还有教会其他的孩子。我今天没有带那个杯子来，一个孩子送我一个杯子，说父亲节快乐，他说牧师爷爷我爱你。然后我想说孩子都不在家，那孙子也可以啊，感谢主。第二个就是当行的路不是你要他行的路，乃是要照他的性向循循善诱，不可以严责他，是要按照他的性向来塑造他啊。每一个孩子的强点弱点都是不同的，不能勉强。有的孩子可以责备，有的孩子啊，你不能够让他受刺激，有的孩子你可以劝诫，有的孩子你只能鼓励，有的孩子啊，你可以直接指出他的错来，有些孩子你必须要讲个故事让他自己想到受到启发才可以。这就是神对我们，就是讲了那么多故事，就是这个原因都不敢直接的指责，因为有一些的时候啊，我们受不了。所以到第三，到老也不偏离，不是不偏离父母的意思，乃是不偏离神给他的托付，他的性向。今天我们真正要让我们的孩子的潜力发挥出来，我们必须要按照圣经的原则，要让他们达到神创造他们的目的。我们要为神的缘故来照顾他们，栽培他们，教导他们，使他们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成为神他自己的喜乐。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有很多就略掉。最后跟大家讲一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要我们爱惜我们的孩子。杨成华离开了，他走以前，他最后烧了饭给大家吃。那我遇见他，我说你就要走了，他说是的，他说不过你出来跟我照个相。然后他先生也来了，赵阳斌也来了，他说要跟牧师照一张相。呀，我就想到他在我们中间好多年，他们从外地来，他好多的烤肉都来，好多的活动，我们新年新春他也来，但是他要走了，他还没有信主。那一天我请 Alan 帮忙去照相， Alan 在那边说不跟我们照相的时候啊，我真的那个时候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伤痛。我会为他祷告，赵阳斌，我会继续不断的为他祷告。虽然他没有信主，但是神把他带到我们的中间这么多年。好，最后我想那张照片我会珍藏，也会说这是一个父亲的心。虽然他的年龄做我的儿子好像是大了一点，但是他的名字在我心里面的那个地位啊，是不会被时间磨灭的。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回到天父的面前，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愿你今天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做父亲的是何等的有福，因为你赐给我们地上的父亲爱护我们，抚养我们，供应我们，教导我们。今天你也一样的把这样的责任托给我们，而且是更艰巨的责任，我们负责他们属灵的需要。今天还有许多的人，他们是属灵的儿女，主啊，你要把他们带到我们的中间，求你让我们心里面预备好，愿意与主同工，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见，愿意不计代价的去爱他们。谢谢主，让我们今天在父亲节的时候，每一个人能够知道要为他所有主你带到他身边的肉身的儿女、属灵的儿女提名代祷，为他们付出。就像主你让保罗所说的，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却不多。求主让我们真有为父之心，为这些灵魂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